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活出智慧真言，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今天的真道分解。我们要继续讲解真言书，真言书哪一节是真言的要节，可以帮助我们掌握真言的信息呢？在第一章第七节，就是我们所要找的要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第九章第十节呢，更是加强了这句话的意思。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那么你也可以参照约伯记28章20节，还有诗篇111篇的第十节经文。箴言书呢，至少18次提到敬畏耶和华，分别是第一章的7节、29节、2章的5节、3章7节、8章13节、9章10节、10章27节、14章2节，还有26、27节、15章16节、33节、16章6节、19章23节、22章4节、23章17节、24章21节，还有31章30节。如果你仔细读这些经文呢，你就能掌握敬畏耶和华的意思了。我们要是真的敬畏神，就会打从心底里确认他是我们的创造主，我们是受造的，他是父亲，我们是他的儿女，他是主人，我们是仆人。意思是我们要尊敬神为神，细心聆听他的训词，遵行他的话语，知道叛逆会让他不愉快，破坏神人之间的相交，并且招致惩罚。那个不是一种奴隶对主人的惧怕，而是孩子对父母的尊崇和敬重。孩子敬畏父母，不单是因为父母可以伤害他们，也因为他们可能会使父母受到伤害。箴言13章13节就劝勉我们敬畏诫命，也就是说我们怎么看待圣经，也要怎样看待神。但是敬畏神是什么意思呢？华泽士曾经问道，他也提供了圆满的答案。神的儿女深深的敬爱天父，就谦卑细心的躬身的接受他的律例。神的怒气是那一般的摄人，神的慈爱是那般的甜美，叫属他的人有一股热忱油然跃起。要讨神喜悦，又因为怕陷入软弱和试探，就形成了一种要追求成圣的警醒和敬畏，害怕会得罪神。箴言1章7节是要节，但是前面的6节经文呢，说明了箴言的写作目的，使人有智慧，得训诲，能分辨，更灵明，有知识，有谋略，增长学问，得着智谋。这一切都在乎智慧。其余7个词语呢，实际上是智慧的同义词罢了。高路易曾经说，智慧既是在多样实际生活事物上展现神的性格， 训诲包含纪律的意思，是指父母纠正孩子的行为以建立他们的品格。分辨是指有见识的辨识力，能够掌握真理。灵明是指的能够洞悉事情背后的缘由。灵明的人能参透复杂的事情，明察背后的一切，做出明智的决定。灵明这个词的负面的意思就是狡猾。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呢，就用它来形容撒旦。译成知识的那个词，它的希伯来文字的字根是形容打猎、航海还有奏乐等技能的。知识呢，也包含了分辨的能力。它的拉丁文的等义词呢，衍生出了科学这个字。有谋略，是指了解事情以后能够想出明智的计划。它负面的意思是策划阴谋。学问的这个希伯来字根是指到占据、抓紧、取得或者是买下。当我们在思想上抓紧了一件事儿，就会学会它。译成智谋的这个词和驾驶一只船是有关的，给予明智的指引，驱使人生迈向正确的方向，这就是一种智谋。上述这八个词语不断出现在箴言书这卷书呢，把有关的经文放在一起，就会得着所罗门所论述智慧的精要了。箴言说了些什么有关耶稣基督的事呢？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藏着，这是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三节的经文告诉我们，他就是我们的智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24-30节那儿也提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智慧。所罗门是历来最有智慧的统治者，然而论到智慧和财富，耶稣基督却比所罗门更大。无可置疑的，箴言所描述的一切智慧的美善素质都可以从基督的身上找着，他在世生活的样式，属神的人都要跟随他。箴言八章22-31节呢，对于智慧的描述，指出耶稣基督是神那永恒的智慧，但这不是经文重点所在。所罗门将智慧拟化为父亲愉快的儿子，出色的工艺师，同时也提醒我们，智慧是神法则的属性之一。宇宙的创造彰显了神的智慧，他以智慧把自然法则内置在宇宙当中，那就是现代科学的基础。我们要是真诚地探究创造，不论是追随哪一派的科学理论，也只是在追踪神的思想而已。耶稣基督那永恒的创世的道，从起初就存在。关于这点，你可以参照约翰一书一章1-5节，还有希伯来书一章的1-4节，哥罗西书的1:15-17节，约翰福音1:11-5节，希伯来书1:1-4节，哥罗西书的1:15-17节。聪明人学会那个内置在创造之中有关人生的永恒智慧的原则，并且谨守遵行。那我们怎么样可以从箴言得着最多呢？所罗门常常用到我儿这个词语，显示箴言所包含的真理啊，恩慈敬畏的父母会把他们传递给儿女的。我们要是真是神的儿女，我们就需要他爱心的教导，他也乐意赐给我们这卷书卷。因此要读懂箴言，首要的条件是相信耶稣基督，以致我们可以真正的称神为父。 要活出生命，必须先拥有生命。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就能得着真的生命。好，研读其他圣经书卷呢，跟研读真言一样，除非我们在属灵上做好准备，努力的探究，有纪律的研读和遵行神的吩咐，否则就不会对神的话语有多少的体会。愿意顺服的心是必要的条件。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七节，圣经这样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罗伯逊他也曾经说过，顺服是属灵知识的器官，圣灵会教导认真的人，而不是好奇的人。所以箴言这一卷书呢，也多次出现了要听，或者说要听从这样的一个指令。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没有办法读出每一处的经文出处，但是我们会一起来查考几节的经文。我们先看箴言一章八节，箴言一章八节，圣经这样说：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另外在箴言第四章第一节：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知聪明。另外第四章的第十节：我儿，你要听受我的言语，就必延年益寿。在第五章第七节的经文也说：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不可离弃我口中的话。在第七章的二十四节，圣经也这样记载：七章二十四节，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留心听我口中的话。第八章的第六节：你们当听，因我要说极美的话，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另外三十二、三十三节，箴言第八章三十二、三十三节的经文也这样记载：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因为谨守我道的变为有福，要听教训就得智慧，不可弃绝。那么这些经文呢，都再再劝勉我们要听，要听从。另外你可以参照十九章的二十节，箴言十九章二十节，还有二十二章十七节，二十二章十七节，另外呢还有二十三章的十九节、二十二节等等。很多其他的经文呢，也都解释了遵行或者说聆听和服从神的话语会得着的祝福。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箴言一章五节，箴言一章五节，还有三十三节，我们再来听圣经上的话。箴言一章五节：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三十三节：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另外八章的三十四节，八章的三十四节，圣经这样记载：八章三十四节，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十二章的十五节，圣经这样记载：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那么这些经文呢，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一方面的真理。另外你可以参照十五章三十一、三十二节，我们再来听这两节的经文。十五章三十一、三十二节：听从生命责备的，必常在智慧人中；弃绝管教的，轻看自己的生命， 听从责备的却得智慧。弃绝管教的轻看自己的生命，听从责备的却得着智慧。33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事实上呢，所罗门警告我们不要听从那些让我们偏离正道的言语。那么你可以参照箴言19章27节的经文。箴言19章27节的经文，这节经文这样说：我儿，不可听了教训而又偏离知识的言语。我再读一次：我儿，不可听了教训而又偏离知识的言语。那么这样的思想呢，事实上和诗篇第一篇的教导是不谋而合的。诗篇第一篇第一节，圣经这样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那不要误会，这不是说基督徒学生我们不可以研读非信徒所写的经典作品或者是一些书籍，而是说必须在圣经的亮光真理里边小心的阅读。麦切恩在这方面的教导很有帮助，他曾经给一位大学的朋友这样写着，他说要小心经典作品的影响。不错，我们应该认识他们，但是要像化验师处理毒药一样，要探究毒药的成分，却不要让自己的血液受到感染。所以在研读箴言的时候呢，我们要记住希伯来的箴言是对人生普遍现实一种概括的论述，所以不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承诺。比方箴言17章17节，这节经文说朋友乃时常亲爱，朋友乃时常亲爱，兄弟为患难而生。但是有些时候呢，我们最要好的朋友，你会发现也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另外箴言15章第1节也说，回答温柔使怒消退，但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真实的。可是主耶稣，我们看他虽然也是像羔羊一般的温柔，但是他也要承受耻辱和苦难。所以顺服的人呢，我们往往得着的是生命的保证。顺服的人往往得着是生命的保证。我们来听箴言里边的教导，3章2节还有22节。我们先看箴言3章第2节。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22节经文这样说，这样他必做你的生命景象的美事。另外第4章，我们看箴言第4章10节还有22节。我儿，你要听受我的言语，就必延年益寿。22节，圣经说，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另外我们再来看后边箴言第8章35节。箴言第8章，我们继续往后翻，箴言8章35节，这节经文这样记载：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在9章11节，你借着我日子必增多，年岁也必加添。第10章27节，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但恶人的年岁必被减少。另外12章28节，我们来看这节的经文，12章28节，圣经这样说：在公义的道上有生命，歧路之中并无死亡。13章14节， 智慧人的法则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14章27节，圣经这样记载，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19章23节，我们再来看这一处的经文。19章23节，圣经这样说，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他必恒久知足，不遭祸患。那么另外21章21节，追求公义仁慈的就寻得生命、公义和尊荣。最后22章4节，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我们读这几处的经文会发现都是一些正面的，一般而言这是确切的。一个顺服的信徒啊，一个真正顺服的信徒会经历神的保守，照管自己的身体心灵，也会逃避有害的物质和行为。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会发现有一些敬虔的圣徒，他们却是英年早逝。相反的呢，一些悖逆神的人却常常得享长寿平安。我们举一些例子吧，像美籍印度裔人宣教的宣教士大卫品利，他30岁就离开这个世界。麦切恩还差2个月才30岁就与世长辞了。亨利马廷他从事印度和波斯的宣教工作，可是他在32岁的时候就离开这个世界。伯登呢，他是服侍神的人，可是他在前往中国的途中就死在埃及，享年也只有25岁。在箴言呢11章8节这节经文说，义人得脱离患难，义人得脱离患难，有恶人来代替他。这个情况呢，特别应验在莫迪改和但以理的身上。你可以参照以斯拉记7章，还有但以理书6章的经文。但是无数殉道的基督徒却也见证这个话并不是绝对的真实。事实上，在诗篇73篇，亚萨的诗呢，他做了一个总结。诗篇73篇，我们可以来看这一篇的诗篇。诗篇73篇，这是亚萨所写的诗啊。在这篇诗篇，他做出一个总结，他指出恶人在世上占了上风，但是敬虔人却会得着永恒的奖赏。箴言很少谈永生的事，箴言呢，多半只是专注在关于现世生活中的一个指引，让人能够做出智慧的决定，缔造美满的人生。所以弟兄姐妹，神召唤我们去领受他的智慧，叫我们可以活出生命，活得灵巧，使他得荣耀。所以人生不在乎长短，只在乎深度。重要的不是活多久，而是我们要怎样活。愚昧人在浅水处脱行，可是聪明人却开到水深之处，让神把最好的赏赐给他。好，今天箴言书的讲解呢，到这儿我们要告一个段落了。下一次我们要继续进入的是箴言书的讲解，我们要查考的经文是在箴言书1章7到33节，还有8章9章这些经文呢，请你预先来做查考。当然如果你对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呢，也非常欢迎你来信。好，接下来我们要报告一下我们的研习题，我们可以从经文中一起的来分享学习。
只要来信回应任何一条研习题，可得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活出智慧真言课本。
智慧人是懂得技巧的人，我们可以怎么做才能变得更有智慧呢？智慧人是懂得技巧的人，我们可以怎么做才能变得更有智慧呢？你认为敬畏神是什么意思？你认为敬畏神是什么意思？敬畏神可以怎样使我们变得更有智慧？敬畏神可以怎样使我们变得更有智慧呢？你认为真言这一卷书为什么会涵盖那么多项的议题？你认为真言这书卷为什么会涵盖那么多的议题？智慧怎样使我们日常生活变得与众不同？请你举例说明。智慧怎样使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与众不同？请你举例说明。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真道分解真言书的讲解呢，到这儿就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009年电台主题：主爱中华。
1940年，日本军队进了河南方城，当时街上满布了受伤的村民，艾德里和妻子就忙着照顾他们。那时他们终于摆脱了洋人的身份，与中国的弟兄姐妹变成真正的主内家人。
飞逝不回来，如云烟，名利富贵转眼之间。每一天，多少绝望在人间。我要问，可有盼望在明天？
算没有遗憾，
什么样的未来让我勇往直前？
什么样的真爱能使人心温暖起来？
什么样的盼望让我勇于面对将来？
不真爱就在天父的心里面，那是喜乐盼望的泉源，短暂进入永恒，只在一念之间，相信他。